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我们平安。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让我们进到感恩的季节的时候，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你，因你的名，因你的教会，在过去的岁月，你的保守眷顾，你的祝福。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让我们借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奉献，就来到我们的神宝座前，与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来连接，我们来经历主给我们的生命的建造，经历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领受，并且能够成熟，并且来得你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的全教会的祷告，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的圣经。送餐的这样一次我们就稍微错过，但是每次的时候，我向我们全教会的祷告就包括了这些教会的事项、肢体、国家、世界。RPG 我们已经有两个礼拜了，我觉得效果还非常的好，每次大概有个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少的时候有三个人。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些 feedback 来给我讲说，能不能够把其中的一次从早晨六点到八点钟移到下午的十一点到一点，因为早晨有时候非常的方便啊，没问题啊，牧师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把时间就定礼拜二的时候是早晨六点到八点钟两个小时，多的时候如果你我们还可以继续，那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就调到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钟。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还上来已经知道我们使用的是用会华式的祷告，就是比较短暂的，然后叫 X， 就是赞美祷告，然后我们感谢认罪，我们对于神所成全的表示感恩，对我们自己需要的表现。通过这么绘画式的一个很好的讨论，一个人是预发的话，我们是一一的在讲，还能持续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那我们上来的重点就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跟读信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灵修圣道又复习里面的第一堂。怎么看在我们教会的艰难当中来学习我们灵命的塑造，还有我们的知识的理念。我得到蛮多的回答，谈论历史就是你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有好几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讲说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因为它发展的过去，我们要从中学习，否则我们所经历的就发展的过去，我们以后还会同样的重复这件事情。那另外讲说，就是如果你痛的话，很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教会现在这个时候呢，你都是非常的痛。我都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怎么思想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些因素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比较矛盾的，而这个矛盾的时候呢，你听到了应该怎么去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是正常。但是当一个矛盾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有一句话，美国那句话叫什么 ？Easier said than done， 说起来非常容易，到做起来。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我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我奔跑的。保罗说的，我奔跑不像什么进行，我斗拳也不像打狗拳。就是我们服侍我们所谓的信心，我相信都是有他的目的所在，不是没有定向的，也不是在打狗拳。我过去四年服侍在各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我服侍到任何一个教会，我是跟他们做主日讲员的时候，我都会事先跟他的牧师传道或者同工来讲说，你们教会现在需要的什么？我不会事先准备好一篇信息说我就拿过来，因为你们需要的什么？那你的需要我知道了，我就根据我的感动和祷告来准备我以前有的或者我没有的，根据教会的需要来分享这个信息。一样的，我们教会也是我们的信息、我们的服事都是根据教会的需要的，和弟兄和我在神面前自己的祷告。感动和领受，不是是什么？其实不是就是建造被服侍者， 的信心，还有呢，还有服侍者的信心。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说这些的教导只是对那些好像我们觉得应该被教导的人，不是的。所有的信息在讲台释放的是对于所有的人，包括牧师自己。所以我一直在想，我自己过去十年所建立的我的服侍的理念，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遇到了非常多需要去调整的，需要去改变的，需要去补充的，需要去丰富的，这些都是学习。那这个过程我愿意把它分享出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经历，并且一起来被建造起来。所以一边在讲说我们不要回避这些问题，不要逃避这些问题，那另一方面说我们不要去碰这个问题，那怎么去做？这就是我自己的领受。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需要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我们也需要怎么样来仰望神，怎么样来看清我们自己，并且怎么样来体谅每一个人。所以这里边是一个信心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的建造的过程。所以我想说，服侍的过程实际上是要有的放矢的，不是没有目标的。这是为什么说这个问题还是要碰，只是说在碰的时候，大家的建议也很好，就是牧师不要把你的血气放在里边。这个牧师听到了，牧师在教导的时候，是让神的话语来发出他的亮光，对每个人是有建造。我们今天讲第五次啊，这个生命的建造跟服侍理念的建立，我们讲第五次。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了，那牧师啊，在一些的祷告领受中，我们会谈马太福音的啊，耶稣的五次的讲道，他总共是占用了十个 chapter， 然后总共是420节的经文。那么牧师准备计划性一年的时间，我们来分享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次的讲道。我们知道这五次的讲道啊，其实像登山宝训这样的，其实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越想我越觉得这个话的道理它是最宝贵的，它是最熟知的，它是最难理解的，还有一个最对的是什么地方，是最难分析。那我们就在神的话语里看我们如何去能够把它解释出来，发出亮光，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影响的，并且我们能够去遵守。这是啊，《天国宣言》就是登山宝训的七天的信息。我们今天只是在谈，我们上次谈了第一个登山宝训的八福里边的第一福，就是我们知道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么今天呢，原计划是要讲这个三堂，那么今天我们还只能讲一堂，讲一个福。那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讲到什么叫做虚心，虚心很重要的是这属灵上的贫穷。那么当你认识到你属灵上的贫穷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谦卑的心。当你有谦卑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感受到那个丰富者的供应和需要。所以当你感到振聋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信心放在什么什么。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属灵的缺乏的时候，你会带有一颗谦卑的包容的开放的心来对待别人对你的意见或者是批评。这是我们学习说谦卑的虚心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来讲登山宝训的第二福，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原计划说我要讲三个，把前面四个讲了，可是我每次的准备就是觉得神的话也非常的丰富，我们只能够停下来一点一点，也希望能够把它分析的更加的透彻，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得着。所以今天只分享这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什么叫哀痛的？我们知道哀痛呢，其实一般的来讲是形容那种非常苦难深重的，你的挚爱的人，你的亲人去世了啊，这个叫哀痛。哀痛是在那个原文里去查的时候，在所有的那个情绪表达里边最激烈最悲伤的一种。其实它跟前面的那个心灵贫乏的人是有一些的联络的。所以哀痛的原因是什么？哀痛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思想。我们不是 focus 在说我们的亲人去世了，或者我们遇到其他的难处， 我们 focus 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早上在教会来的时候，听到一个姊妹在分享，她说在她的实验室里边来了一个新人，她很耐心的去教了她很多怎么样去把那个小老鼠解剖出来做实验室，可是一次一次一次都是失败的，一次一次都没办法成功，最后的结果是让试验的进程受到影响，他就不得不去做所有的事情。他在讲，他讲一个过程，但是他要讲一个什么概念，后面的结论让我感到很动，就是说很触摸到我的心。他说我到教会来，我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为什么？虽然我们很忍耐，我们很耐心去教了别人去那个，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失去了那个耐心，我们失去了那个爱心。然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也想在神的面前来认罪。哇，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attitude。 这是我们其实要思考。那么哀痛的人，他一般我们来思想说哀痛原因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当圣灵对我们有光照的时候，当我们内心有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那个被一直被忽视的罪，一直感觉到什么，我们对神的那个不敬畏和不敬虔当出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觉得应该去哀痛，需要因为我们亏欠的时候，不过的不是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敬畏的生活，而是一个不敬虔不敬畏的生活。所以那个亏欠当出现的时候，我们内心是要感到哀痛。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当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有许许多的借口跟理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愿意花时间在读经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来行主的道。我们有时候可能花了时间去读经和祷告，但是我们要行主的道，把它行出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关系，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行出来的时候，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哀痛。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我们注重或者我们注视到这个世界的和环境的艰难，然后呢我们往往会什么胜过我们注重那个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的，已经胜过黑暗和诱惑的那个耶稣，我们没有把眼光注在那边。那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的一些反省，一些哀痛。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感恩的季节，我们知道这个月就是感恩节的一个月份，下个月我们知道是 Christmas 圣诞节的事，我们进到一个感恩的季节里。那么在感恩的季节里，我们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像我们今天早晨诗班所唱的歌的，我们数善神的恩典，我们数善主的恩典。那这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什么？我们在数善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 focus 放在什么地方？放在恩典上，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那么多的预备，让我们生活不是缺乏。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说，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是多么的艰难呐、啊！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么多钱来奉献出来，不管是我们教会的施工都有一些那边的亏损，因为那时候我们很穷。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大大的改变。所以很多人跟我讲，牧师你不用担心，你说牧师来是为了担心吗？牧师一出时来担心这个吗？这不是牧师担心的问题。但是你看到神的祝福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什么？我们更多的是要 focus 在那个什么施恩典的背后的那双钉痕的手，那个施恩典的主，那是我们 focus 的，不是我们 focus 在恩典上面，不是放在那个祝福上面，或者我们说拥有的那上面，而是那个赐下祝福赐下恩典的那个那双钉痕的手，那个赐下恩典的主，这是我们要 focus。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分别，但是还是可以分别。你问你自己，你到底是 focus 在什么地方，注重在什么地方，你看的是什么地方，有没有看到赐恩典的主的钉痕的时候啊？这是我们讲，当我们真的这方被提醒的时候，我们需要哀痛。所以哀痛的人 我们是要看到自己的本相而痛苦的人来得到什么安慰，是来什么地方，是来自天国之王的安慰，是主耶稣的安慰，安慰是来自于他的。所以在路加福音2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西面，西面说什么，他等待的是什么，他说这人又公义又虔诚，常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以色列的安慰者，也是我们这些在新约时代有神的救恩的人，也是以色列，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知道我们的安慰者是什么，就是那个天上的王，就是我们的主。以赛亚书61章2节里面讲说，八国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所以神是我们的安慰者。在灵后一章三节讲说，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是各样安慰的神。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安慰来自神，来自我们的神，那是我们信仰里边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有时候你在看一个 topic 的时候，然后你想到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而你在话语当中不断的去读、不断的去想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的安慰、你的喜乐、你说从中得到的激励，那是无比的。这就是神话语他带下的力量。所以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安慰是来自天上，来自于耶稣。所以只有苦难深重的哀痛过的人，还等着什么叫各样的安慰，什么叫做在圣灵当中的喜乐。所以我们需要在哀痛当中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思想我们灵命需要的成长，我们再去祷告，我们去思想教会的复兴，还有我们神国度的扩展。好，今天进到我们的主日的信息，十个探子与两个探子的故事。我先一说这个故事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是从这个故事当中，神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应该学习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我们上堂稍微分析的那个分享一下，我们上堂只用两堂的信息来谈扫罗的一生。那么扫罗的一生，他最后被神弃绝的一生，那么最后的结局能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我们用了两堂的信息来讲。那么大家想一想说，这两堂的信息呢，带给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其实好好想想看，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三个。第一，听神的话胜献祭；第二个，谦卑是一生的功课，不是在一件事情上，在你开始的时候你谦卑，在你没有影响力的时候谦卑，而是真正你有实权的时候，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可以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谦卑是你真正要学习的。这样你的众人能不能看到你有那个谦卑的品格。第三个，我们看到过圣洁一个自省的生活。我们可能像保罗扫罗的时候，他是可以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和感动的时候，但这时候他会焦悔。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自省的生活，而能一直蒙神的保守，走在他的心当中，免得他的愤怒。所以今天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在民数记的13章的第13节，我们只是来看说，这是耶和华给摩西说，打发他们去啊，到那个迦南地去看一看，我要，这是我应许你之地，去带他们去。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很重要，我们要看到的，去迦南地窥探的是什么人？是首领，最后呢是那个支派的族长，这个好重要，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点。我们首先看到说，这个地图大家看的不一定很清楚，但是 大概的过程大概会看到，这是以色列人呢，实际上在埃及的时候为奴之地，我们知道神怎么带他出来，通过四灾，通过逾越节，最后呀 埃及人惧怕的时候，他们就从那走，走的时候还带着什么？带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金银，还有什么衣服带走。然后呢，进到什么？跨过了这个，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反悔的追兵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最后怎么样，不得不跨过红海，但一路上都有什么？有云柱跟火柱，云柱和火柱，它代表的是神的存在，神的保护与他的百姓。最后跨红海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走干地过红海，最后他的作为把整个以色列都给淹死在红海当中，然后呢就进到了迦南地，一步步的我们知道跨过了什么？西南旷野的西南山上，我们知道摩西领受了十诫，或者说神的整个的律法，还有一个他领受的是什么？怎么样去建会幕，这两件重要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往前走，走到什么？走到迦南地去了。然后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是在山上的时候，是可以看到迦南地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神跟他讲话，还是探探。然后呢，窥探完了以后，40天回来，我们看一连续的这个事件的发展，我们从中能学习些什么？我们看到最后到迦南地巴尼亚，迦南地是这个地名，巴尼亚是什么？巴尼亚的意思是指的漂泊。流浪的意思，也就是迦南地在这个事件之前，他只叫巴尼亚，但这个事件之后，他就改从巴尼亚。巴尼亚那个迦南地巴尼亚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你们的抱怨、你们的不顺从、因为你拒绝进到神所应许之地，你要承受40年流浪漂泊旷野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探子回来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很丰盛的迦南美地的那个水果的收成，还有包括现在以色列里边，他的旅游局里边是还是使用两个人抬着那一挂的葡萄，也就是一串的葡萄。我们看几个重要的词，窥探。什么叫窥探？窥探就是审查的人，是探索的意思，原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窥探这个事件本身是当行的还是多余的，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其实如果你仔细来看圣经，以色列民出埃及到现在的旷野上的时候，你会比较清楚的看到神已经给以色列民很清楚的指示，那片地迦美之地流奶地我已经给你们了，神已经有应许在这边，你很清楚告诉他们，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窥探呢？现在从字面上你会看到说神要他去派人去窥探，但实际上这种窥探是多余的，这是人的软弱，你只有眼见才为实嘛，你保着心中的无数，你没有信心，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最后的结果你要漂泊在这方面，这是我们在那里边思想。因为神有应许，并且一路上你看到出埃及记的神迹，逾越节你会看到云柱火柱过红海，这些所有的都是神的同在，那你为什么要去窥探呢？你真的相信神吗？你真的是一个有神的人吗？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吗？可是在现实面前，我们往往就会低头，我们往往就会选择另一个方法。我们来看窥探者，这个很重要，他是首领组长，是领袖。我们知道他们最后做出的决定，是他们遭受到神的严厉的审判，这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在服事当中，如果我们教会的话语的出口，不管是我们周五的查经，我们周日的逐日学或逐日的信息，只要是神话语的出口，你都是教会的领袖，你是要充担起一些的责任，是神给你的，那么你在这里边的影响或者道德的后果，我们是要负责的。我们来看这个窥探者，我们知道这里边都是首领，他不是侦察兵，说、哦、我们去窥探，就派出侦察兵去，一个侦察排去 ，no， 神讲得很清楚，他是每一个主派十二支派里边的首领，是族长，不是总他的。好，我们再看这两个名字，一个是加勒，加勒是什么意思啊？他原文是狗的意思。其实这个狗是讲的忠实忠诚于主人的狗，不管是在这里边我们讲他顺服约书亚的带领，他是顺服在神的应许当中，抓住神的应许，或者是相信神的应许啊，这就是加勒。我们看约书亚，其实在这个时候他经文里面讲说他叫赫拉西，赫拉西的原文叫什么？叫拯救。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好像给他换了一个名字，然后把他从这个赫拉西改成了什么？约书亚。就在这个时间之后，为什么？你们思想为什么？我一直来谈一个问题，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的神是跟以色列的，我们在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是一个神。我的神和你的神都是神，我们圣经的神都是一个神，但是神与每个人生命的连接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边讲说他原名叫拯救，后面叫耶和华是拯救，这说明了这个赫拉斯他已在他的生命和服事当中已经是经一定是经历了神的作为，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的时候，有个人叫雅各，雅各他的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叫波特利的神，叫西利波特利。为什么是那么特别的神？为什么？他的神跟他父亲的神跟他爷爷的神都是一个神，但是他的神很特殊，叫以利波特利，或者叫波特利的神。为什么？因为在波特利这个地方，当他逃出他哥哥的追杀的时候，在那边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是什么？神在妻子手上走下，神同在了，他都不知道，而神给他应许，我与你同在，我把这个地量给你，跟你父亲跟你爷爷的约我在你之前。我们知道波特利当他回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件了？他似乎要被追杀的时候，他这样有神的同在跟祝福，他挠到了很多的一桶一桶的金从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去，那是因为神的祝福。但是他的施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不是神喜悦的。他因为他的妹妹那个蒂娜被奸淫以后，他就把全城的男人都杀掉。想想看，这不是神喜悦的。他面临要丢杀，但是神的同在，他怎么样？遇到了波特利去干嘛？献祭他。那个时候他会认识到说，雅各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作为就是伊利波特利，也就是说是波特利的神，这是很特殊的神给他个人生命的一种的作为，是他经历到这个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神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神跟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经历是不一样的。不是神不一样，神是一个神，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经历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不一样。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的那个爱的那个信息。我们继续往下看，过了40天以后，他们就开始回来了。我们回来以后怎么样？首先是汇报了。你看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他汇报什么？是以色列的领袖，那当然是摩西领袖。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全会众，以色列的全会众。那这就是你的影响力，你的看法的时候不是局限在一个范围，是在一个巨大的范围。那这个大的范围就会导致后果，你们看，待会我们来看它后果是什么。在这里边我们看到非常后的回报，回报的时候是谈到了很重要的。第一，他汇报的对象，这里边非常重要的是以色列的全会众。好消息是流奶与蜜的一些的，你们看一个人两个人太挂了，你知道他的地的肥沃，他的果实石榴无花果。第二坏消息，他就住在那地里面，是蜜月经济
特别提到了什么？亚拉族。亚拉族人是什么？就是天使下来跟地上的女人，
最后生出了那一代的后代的时候，
那一后代的人就是为
你知道大卫跟那个哥利亚，
那个哥利亚就是
这个人很特殊。你知道我们站在姚明的神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想？
他比姚明太高，他的硬。
那你知道说他有多高吗？
就是
在这样的人面前，这是我们看你是一个有神的人，抓住神的任务，有信心的还没有信心。我们在这边看两个人的反应啊，你先看加勒，加勒就开始说了，他说我们立刻上去来得那地，我们主能的事。然后那些人怎么说啊？那些开始抱恶心的说
No， 我们不能上去，
因为什么？因为那是喷子地狱之地，那些人太大了，在他面前我们就是蚂蚱。他们看我什么？我们看他，我们也是蚂蚱。这是他怎么看待这个环境。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我把后边的一段在14节的经文也放到这边，我们看约书亚怎么看的。加勒两个人怎么说？他说溃烂的地方，那个约书亚和加勒撕裂衣服，以全会众来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又喜悦我们，我们必将我们临近那个地方，那地赐给我们，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但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背叛还有惧怕。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所有。你看那十个人就讲说，我们是要被喷死的。然后你看加拉给你说，他们是我们说，我们去喷死他们，不是他们喷死我们。这个是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 attitude。这是我们当中里边要去看到的。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你不要怕。然后回头怎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在以色列旷野的时候，很多次这些会众拿一个石头要把他们的领袖。哎，我们看这两个探子跟十个探子，我们稍微做一些的比较来分析。我们从这边看着他们共同的地方是什么？共同的地方是什么？第一，他们都是各个。我们再看，他们都是有神的人，他们不是外邦人，他们不是没神，他都是神的选，接受了同样的应许。也就是说，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怎么应许他有这么他就怎么。他不是不知道的，你看，我们来继续看，他们都经历过埃及为奴被奴役的，他们也经历了摩西的神迹，他们也经历了逾越节的拯救，这些都在他们生命的经历里面，这是真实的。我们也看到了，他们都经历过云柱、火柱、神的同在与保护，他们都受过了。过红海走干地的洗礼，最后一项我们看到什么？他们都有40天窥探的一个经历的机会，12个人是相同的。可是我们会想说，那么这两个探子跟十个探子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先看那些暴恶性的十个探子，还有我们看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谈了那么多条他相同的地方，那他不同在哪？第一个，这十个人讲不能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呀，我们胆怯呀，我们怕被吞噬呀。然后这两个有信心的探子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去，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哇，这个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再看他，其实他那十个人是误解了神的使命。他们觉得是奉摩西的差遣去那边去探那个地道就怎么样，走哪条路，哪个从坚固，我们要怎么找。这不是神的使命，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地量给了他们，因为神要把应许之地就早就告诉了他们。 所以他不明白他的使命真的是什么，他认为去看完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就会影响他的判断，最后做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样。
我们再看说他们也没记住神的应许，我相信说约书亚之所以有这个信心，加勒有这个信心，他知道神在出埃及给他们的应许。
而这十个人
那个时候那个应许就不在他们的脑海当中。我们会看到说这十个人是根据环境来看神，然后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然后我们看到两个人是怎么样，他是信靠神然后再去看环境。哦，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环境然后在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再去看神，和你在神的应许之中再去看环境的时候，你的结论都会不一样，你的信心会不一样，你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这十个人是一个背叛神惧怕人，可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呢撕裂衣服可以公开跟这十个人作对的时候，并且来讲他们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托付的时候，或者一个呼召他呐喊的时候，他说他是不怕人的，但他是忠于神。那么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是经文后边告诉我们他们是被耶和华的瘟疫击杀的，这四个人没有说在40年没有40年的机会，这件事情造成的恶果就是你承担你的责任直接被击杀，用瘟疫击杀的。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最后怎么样，他进入了应许之地，理解了分到了应许之地。我们后面会讨论说我们都查过了约书亚记，谁得到了应许之地的，谁得到了那个高大的亚拿人的那块土地，谁得到了，我们都查过了约书亚记，是谁得到了，是怎么得到的，我们后面会再谈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个后果，当下呢会众大声的宣扬啊，我们看到他们苦号他们怨言，我们看到这怨言是非常严重的，神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审判他们，你要仔细的来读这个话语，不是神是很小气的神，神是很容易被激怒的，不是，你仔细来看他们怎么说，他们向亚伦向摩西发言言，最后什么把神也捎带到里面去，他说什么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是我们倒在刀下呢，然后他说什么我们回埃及不是更好吗，最后要 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说我们就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哇，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真的好好想一想，我们来看他的苦衷他的怨言。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干嘛去，你觉得是可以跟埃及法老谈判吗？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和这个能力，或者有这样的一个你本身的势力来跟法老谈判吗？你回去要干嘛？你要跟法老说把迦南地给我吧，就像你当时给约瑟一样，会吗？要不要做苦力了，我不要要做为奴了，要么跟你平起平坐，我们也有选票，我们也有自由，会不会回到埃及去你不会再有一样割三地，你回到埃及地你还是要作为呢，只是说你有一个地方或许不是旷野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被那个把他领出埃及地通过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的云柱跟火柱的同在与保护，让他们走干净过红海，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地，你告诉我你体验一下，如果你进入这样的气氛，你能够理解说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他为什么愤怒，他为什么要审判，你能够感觉那个心情吗？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和华对摩西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引来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大到我耳中的话语来带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并且你们中间犯被数点的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进到应许之地。但是加勒跟约书亚进去了， 我们知道这个发怨言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40天到迦南地去窥探，神说你40天窥探，我一年顶你一日，你就要在旷野流浪40年，这是神说的。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非常的严酷的，代价是很高的，所有的20岁的能够打仗的这些壮丁通通要倒闭旷野。但是神应许说，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他的属性所带来的。我们继续往下看神的审判。其实40年里边，神的审判显示出他的圣洁与公义。所以因为以色列人 OK， 他们惧怕恐惧发怨言，拒绝进到神已经给他们应许的地方，所以这种不信靠的怨言和叛逆导致了神的审判，让他们在旷野待着。但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老婆神都保守，没有让他们做，20岁以下的也能进到他们应许之地，但是那些发怨言的20岁之上的就要承受这样的后果。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40年神还是存在，神有审判，因为他必须彰显他的公义和他的圣洁。神还有什么？神还有怜悯恩典，他的恩典，恩典在哪里？他没有说你们倒闭旷野我什么都不管了，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没有。40年，你想想看，神还继续的眷顾他们，眷顾到什么？供应他们的在灵磐石所出的水，我们知道那灵磐石是耶稣，他要出水供应他们喝，还有玛拿供应他们生命的需要。他们在旷野40年的鞋子都没有穿坏，我不知道这个成绩怎么样发生，40年的鞋子都没有。我打球的话基本是3个月要换一双球鞋，那个底都会穿的，那个底真的是穿破了，因为我们原来打球都是在水泥上打，所以那个底会穿透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底穿透了。但是40年又是走在旷野上的，你告诉我怎么能够神保守？这就是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慈爱，特别的怜悯，对这些旷野里边他的子民来讲。我们知道这40年其实是一个40年的功课，那这40年里边也是一个教育锻炼和信靠神的一个方式。那对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应用在哪里？我们从这个时间里边，我们的应用在哪里？我们的学习在哪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个时候他们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我们现在的做神子民的是要干嘛？我们是要进到天国里去。那么你要进到天国里去，你要看什么？这里边是不看你的外表跟行为，也不听人的话，也不是来看环境，而是要什么？而是要顺服神，领受并遵守神的应许、呼召、托付跟使命。第二个，我们想说不发怨言，这是很重要的，给我们听。不发怨言的任何的环境、任何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多说安慰、激励、造就人的话，让我们的这个环境，不管是在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教会里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温暖的、有爱的、有接纳的、有包容的一个环境。这是我们要建造的一个环境。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要透过这样的一些的现实当中来看神在神里面的信息。我们真的有时候读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非常的得安慰和激励，所以在一些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的话语成为我们真的在这个艰难当中的一个极大的安慰。这里边我就选了一些的经文，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的经文，是马太福音7章21到23。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弄都进天国，唯独进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好，就读到这儿，谢谢，就读到这里。OK， 因为今晚要分享的很多，我们看约书亚记，我们读一个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非常惧怕的那个亚拿族，在约书亚记他怎么攻进去的？他是为地给的谁？很奇妙的，你看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说，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战地，就是基利亚伯，给了加勒。那基利亚伯就是希伯伦，就是现在的那个希伯伦的那个土地，迦南地。加勒他是怎么说的？经文上说，加勒就从那里赶走了亚拿族三个族长，又从那里往上去攻击了底比的居民。哇，你看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想当初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后不后悔？你看这些是伟人啊，亚拿族人啊，像哥利亚亚的人啊，那加勒就是把他们轻轻松松地赶走。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事实，就是加勒很容易把他们赶出去了，得到了这个希伯伦这块土地。所以我们挺留下来了，是想神为什么要对那些报恶性在会众中发怨言的十个探子，他有他的愤怒跟审判。你想想看，你仔细从这个后来所发生的约书亚记里边，那些人他们所惧怕的，因为惧怕而拒绝进迦南地，因为惧怕而放弃对神的信靠，这些后果。所以呢，其实这个事件对我们所有属灵的领袖，不管是牧师、传道人还是长老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息，也是我们真的要从中来学习的功课。我们可能会被环境、被一些的事件所搅扰，然后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的信心所带给我们的，要给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还有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和对整个教会的信心。所以我们人生也好，家庭服侍也好，当有些的艰难、危机和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仍该如何做？首先，我们不要被环境或者被事件吓倒，不要在惧怕当中去做出很快的去做出一个结论、判断或者采取行动。所以，结论和判断的时候，或者采取行动的时候，你要非常的小心，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中，要非常小心。任何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要从环境中的人和事，或者从我们个人的能力、学识当中，要离开，要进到基督的里面。我们要寻求什么？安静、等候和祷告。我们先进歇在神的手里。Be still, know that I am God。这句话非常容易读，但是这句话要操作起来的时候，要去操练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为什么？当你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一个事件发生，一个信息发生，一个人的一个电话，一个人的一封信，一个人的一件的事情发生，一下子就把你从很安静的环境就被摇动起来。当你被摇动的时候，你还要说 be still， 怎么办？脱离这个环境，可能在家里走来走去也好，在小区里走来走去，安静下来，重新的让你的心安静下来，回到基督里边，那你才能安静下来。否则，这个操练就可能失败。但是在这个失败当中，你不要怕。我们的失败当中，我们不断去总结，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能够成功，这就是神的喜悦。我们就是灵命成长，我们灵命的塑造，就是在一点一点的不断的被建造起来。我们看这几节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的帮助。这是我们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到四十三节。我们以赛亚书已经到了今天，就是四十三章。这是今天早晨我读经文的时候看到这经文，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好不好来读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从起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哇，你真的在艰难当中说，你看到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进入这个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得释放。你真的会感受说，当神的话语打开他的亮光的时候，我们就被照亮，我们就得安慰，我们就得吉利。我们来继续看直接的经文，在以赛亚书41章。我希望我们的读经里边，每个人都能进去。我看到了有些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呢，以赛亚书第一章啪打了一个卡，后边就没有了。那我不知道说你是跟上去了还是丢掉了。我是希望说我们都在神的话语里边，真的是我觉得这是蛮宝贵的。一个好的习惯要养成也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他们说最少要三个月，但是我想三个月养成了，后面也可能被坏念和教导说又可能消失。神的话语，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每天一章的经文不多的，如果你想多读都可以，但是你跟到我们的读经群里边看他那些的给我们的一些的每一章的分享啊，一些的概论啊，一些的概要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这些的经文是在41章第12节，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我必以我公义的右手扶住你。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和艰难当中的时候，在任何的事件当中的时候，神的手一直在其中。人类整个历史的发展，你会看到神的手一直是介入到其中，除非他任凭一些事情发生，如果他有介入，他一定在其中。一样的，你相信神的手在这个事件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你就相信他的存在，你就不会灰心，你就不会去发怨言，你就会有信心来走你脚下的每一步，来过你每一天，是在基督里边的，你会得到那个喜乐和平安。这是不容易的操练，但是我们必须去操练。约翰福音16章33节说，我讲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了世界。哇，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主耶稣。这些事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些事是吧？我讲这些事告诉什么事？这些事指什么？这些事指什么？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些事就是主要离开他们放十字架，他指的是这些事。但是我要告诉你，在我的里边你是有平安的。我告诉你，我上了十字架做一个献祭羔，是为了完成人类的救赎。当我从死中复活到父那边去的时候，是为你们预备住处。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我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这就是他的应许。所以呢，四十经行常常祈求，是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可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危机和挑战的时候来临到面前的时候，你相信什么话语，这些话语真的会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这句话也很重要，说犯劳苦担重的人都到我这里了，我就是你们得安息。这是神的应许，这是耶稣要告诉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张的图片，看张图片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哪个故事对吧？这是大卫跟哥利亚的一个非常的战争战。我们会看到说哥利亚是谁，他就是亚拿族的伟人，他不是一般的伟人，他是有装备的，他是一个将领啊。光他那个切枪头就有，大概现在来讲大概是应该有43到44斤重。大卫是谁？是一个牧羊人，那时候是牧羊的少年。他手里拥有的什么？就是一个摔机的机器啊。然后呢，几棵从溪水旁我们教会捡了几个石头过去。有没有印象？我在这个教会 interview 的时候，我讲过这篇的信息。我们要做 大卫的甩石器的那个戏剧旁的几个词，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世界当中，我们怎么样被神使用，在永恒当中被纪念，在神的国度当中被纪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站在这边讲，所以说我记得我咳得蛮严重的，一边的讲一边的咳嗽。我们最后看，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我们来一起读这些的经文，这些经文我觉得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这是在撒母耳上的17章44到47节。我们先，我给大家先分享，那些人已经校正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有歌利亚，因为他们叫了很多，扫罗和他的军队都怕得要死，把城门关得紧紧的，看着不敢再看。那这个时候，他们这些人对大卫说什么？他说：“你来吧，我将你的肉在空中给飞鸟吃，给走兽吃。”我们看大卫的心情是什么？一个少年是拿着一个石子和一个摔石器，面对这样一个高大的伟人，还拿着铁枪的，有那么多装备的，他是怎么样的？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上44到47节。来，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跟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得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是人得颂，不是用刀硬枪，因为终战的胜败全在耶和华的手中，他必将你交在我们手中。”这是一个少年大卫，一个牧羊人的信心，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他怎么样依靠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名来战胜这样的一个巨人。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十个探子跟两个探子的故事，希望我们从中能够学习到足够的功课，在我们的灵命的制造，在我们的服侍，在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怎么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我们的祝福。好，我们先这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但是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那个话语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要我们在你的里边，我们不看环境啊，不为环境所搅扰，而是能够注重在那个战胜了死亡，那个胜过了黑暗又胜过了艰难的主的身上，我们包括他的手上，那个钉痕的手上。愿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属上主的恩典，我们也能够看到此恩典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